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兰。那么今天呢，仍然有列王记。那么同时呢，也为你预备了是怎样做个属灵领袖。我们呢，先来听列王记第十二讲，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一位属灵领袖该怎样建立他良好的生活习惯。
了解王国历史，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，君王行止更替，领受属灵教训。列王记上下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杨天成，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现在我们正在研究的是《列王记上下》。当我们在研究《列王记》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个当中有不少的君王。然而，当我们在继续研究的时候，给我们印象更深的是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迹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是第十二讲。我们在这个当中要介绍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迹。那么在列王记上的十七章到二十二的当中，除了以利亚和亚哈，也出现了不少正面和反面的人物。现在就让我们从他们的历史的当中学习属灵的功课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十七章到第十九章。那么在十六章的最后六节里面，交代了暗利的儿子亚哈登上了以色列的王位。他是以色列最邪恶的君王，他娶了耶洗别为妻。耶洗别呢，就是推罗王西兰的继位人葛巴利的女儿。耶洗别在新的首都建巴利的神庙，意图使巴利的敬拜成为以色列的国教。除了引进巴利的先知，又造了亚舍拉像，引进了亚舍拉的先知。这就是先知以利亚出场以前的背景。他将要对抗的不光光是一对邪恶的政治领袖，更是一股叛逆神的风气和潮流。从十七章开始，以利亚正式出场了。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神。他身穿着勒特毛做的衣服，这里记载在列王记下的一章八节。从基利后方横过约旦来到以色列，对亚哈说出可怕的预言，这几年他若不祷告，天必不降露，也不下雨。他这样做是要证明只有耶和华是掌管万有的神，因为迦南人相信巴利是暴风雨的神，能为他们的农作物带来甘霖，所以要敬拜他。以利亚这样的宣告，无疑是在巴利和拜巴利的亚哈耶洗别的脸上打了一巴掌。之后亚哈就将天不下雨的事归罪于以利亚，认为是因为以利亚不拜巴利，天才不下雨，以致全国都饥荒干旱。他却不知道这惩罚正是出于真神。亚哈因此就从心里记恨以利亚，而神的保护看顾临到以利亚，他更在旷野之处锻炼以利亚的信心， 神吩咐以利亚离开亚哈的管辖范围，躲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，单单依靠神的供应。神差乌鸦早晚给他叼食物，又以溪水供他饮用，直到溪水枯干。之后神又引领他往腓尼基的撒勒法去，遇着一个穷寡妇。这次的应许是很特别的，因为在饥荒的时候，贫穷的寡妇常常是第一批没有食物的人。然而神却是掌管万有的，无论是乌鸦还是食物。当以利亚向寡妇要求食物的时候，寡妇虽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但是她还是愿意献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点饼给先知，因为她敬畏耶和华。在第十七章十二节里是这样说的：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这番话显出他全然顺服的信心，就连外邦一个穷寡妇也认识以色列的神，而以色列的君王却反过来敬拜偶像，真是讽刺。而神欣赏这样的奉献，当寡妇摆上他所有，神就让他经历到源源不断的供应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从寡妇的身上学了什么的功课呢？过了不久，寡妇的儿子病死了，寡妇见儿子病逝，就以为是自己犯了罪，因为与圣洁的神人接触就带来审判。这个时候以利亚为死人祷告，结果死了的孩子又复活过来。这件事给我们不少的提醒，爱主的人也会有苦难，但在苦难当中神会与我们同在，只要我们能够将苦难交给神，正如寡妇将已死的孩子交给先知以利亚。事实上，每一次的苦难对属神的人都会有灵性的造就，正好比寡妇对以利亚说：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。他对神人的认识再不是过去那样肤浅，他的灵性因此也得到不少的长进。不光是寡妇，即使是以利亚，也因为经历了神听祷告，而在信心上被建立起来，好预备做更大的工。但愿我们也能够从苦难当中更多的经历神，认识神。不管时代的风暴何等的巨大，外在的环境怎样的恶劣，总是有人不怕艰难，忠心于神。
列王记上六章十一到十三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：论到你所建的这殿，你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遵从我的一切诫命，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，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。
从十八章起记述到当以色列旱灾的第三年，以利亚受神的命令返回撒玛利亚见亚哈的时候，在路上遇上了亚哈宫里的家宰俄巴底。俄巴底的这个名字是主的仆人的意思，他自幼敬畏耶和华，虽然身为亚哈的家宰，但心中知道谁才是他的主。当亚哈的妻子耶洗别杀害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，俄巴底曾冒险拯救了一百个遭逼迫的人，把他们五十个人一批藏在洞里，并且拿饼和水供养他们。神让以利亚遇上了俄巴底， 不单为要兼顾俄巴底，也要让以利亚知道还有不少神仆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。十八章十七节记述了亚哈和以利亚会面的情况。亚哈骂以利亚使国招灾，以利亚勇敢地指控亚哈全家拜偶像是得罪了耶和华。之后以利亚向亚哈提出挑战，叫他召集那450位巴利的先知到加密山进行比试，看谁信的是真神。到了比试的那一天，以利亚对以色列民众代表讲话，责备他们心怀二意。以利亚让他们做一个明确的决定，要么去拜偶像巴利，要么敬畏耶和华。的确，信仰必须要专一，不能拖泥带水，一半的信就等于不信，只有全然的信服才能带来生命的新动力。当他讲完之后，比试就开始了。两只牛犊被切成一块一块放在柴上，以利亚呼求耶和华，亚哈的450个先知呼求巴利，那降火显明的神就是真神。巴利的先知向他们的神呼求，从早晨到午间四维跳跃。迦南人认为巴利既是暴风雨的神，就能降下雷暴、闪电和火。可是不管他们怎样的狂呼乱叫，用刀枪自割自刺，都没有反应。之后轮到以利亚，以利亚奉耶和华的名用12块石头筑一座坛，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，再用12桶水使牛犊和木柴都浸湿了。献晚祭的时候，以利亚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耶和华就降火烧尽了燔祭、木柴、石头、尘土和沟里的水。如此民众不得不承认耶和华是真神，他们遵照以利亚的吩咐杀死了巴利的先知。只有当百姓承认耶和华是神，并杀了巴利的先知，神才降雨。正如认罪悔改、遵从神的话是蒙福的开始。之后，以利亚跪在加密山祷告，不久神就降下大雨，如此显明神是掌管万有的神。加密山的胜利没有改变耶洗别的恶行，反而触怒了他。于是他发誓要追杀以利亚。在第19章里，我们看见以利亚从属灵的高峰跌至低谷深渊的情况。以利亚满以为加密山的胜利能带来全国居民的大复兴，使他们都归向耶和华，不再拜偶像。可是事实并非如此，恶毒的王后耶洗别的权势没有一点的动摇，还要斩尽杀绝以利亚。这意料之外的打击使以利亚的目光从神转向了环境和自己。他觉得外在的环境是绝望的，而自己和列祖比较起来是失败的，因为他不能带来神子民的复兴，结果就陷在失望当中。他开始起来逃跑，从耶斯列向南走到犹大南面的别示巴，他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继续向南，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。最后他在一棵罗藤树下求死，可见他心中满是沮丧、挫败和焦虑。我们仔细来看以利亚的沮丧的原因，除了这之前加密山的征战和侍奉的压力造成他精神上的紧张、身体上的疲惫以外，也是因为他注目外在的环境，又与人比较。对照今天，我们是和以利亚一样的性情， 发生在以利亚身上的灵性低潮，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当我们工作有成就的时候，也是我们最需要警醒的时候。当我们软弱灰心的时候，也要自问，是否因为我们太在意自己的成败，又与人比较呢？请记住，神是看顾我们的忠心，过于我们的成绩。神没有让以利亚就这样的沮丧下去，他医治这种严重焦虑的方式是蛮有温柔，蛮有怜悯的。他先是让以利亚休息吃喝，再休息再吃喝，然后才在宁静当中和他说话。那个时候以利亚正躲在何烈山的一个洞中，因为他太疲倦疲乏了。我们在灵性疲乏无力的时候，也是喜欢过洞中的生活，不愿意与人交通交往了。但神没有忘记他的仆人，以利亚不与人交通，神自己就与他来交通。神两次问以利亚同样的话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让以利亚面对自己，省察自己的光景。以利亚两次都回答说自己为耶和华大发热心，而以色列却背约杀尽先知，还要来追杀自己。神没有责备以利亚的自我和自怜，他只是让他一次一次的倾诉，吐出自己的苦情。之后神平静地提醒以利亚，要他知道在以色列当中还有7000人因神的保守未向巴利屈膝亲嘴。这是以利亚竟想不到的。其实事实并不如以利亚想象的那样坏。之前他以自己的眼光来看环境，如果他用神的眼光来看周围的时候，就会有另外一番视野和心境。神没有计较以利亚的软弱失败、不稳定和自我，他还是那么爱他的仆人。神信任他，还要再使用他，也让他学习团队合作。他吩咐以利亚高哈薛做亚兰王，高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又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。神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，以利亚要高的这3个人将会对以色列的偶像敬拜者实行神的审判。以利亚被神的意象所坚定，重新领受了万军之耶和华的指示，就立刻下山去了。在第19章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以利亚的徒弟以利沙出场了。以利亚下山以后立刻去找以利沙，他下到位于约旦河谷的亚伯米和拉，大约在死海和加利利海中间遇上了以利沙。当时以利沙正在耕地，经文描述他有12对富额的牛，可见他的耕地是很大的。以利沙的家境应该是挺富裕的。当以利亚把他的外衣披在以利沙的身上，以利沙立刻明白了这象征呼召先知职任的记号。他没有拒绝呼召，立刻跟随了以利亚，只是要求先回家与父母告别。以利亚的回应今天我们听来好像很奇怪，其实那句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，在原文中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去吧，但要记住我向你做了什么事。以利亚是在提醒他，这是一项坚决的呼召。之后以利沙把牛犊杀了，烧了耕田的器具来煮肉，在告别亲友的晚宴上和他们分享食物，表示他义无反顾的决心。之后他辞别众人 立刻就跟随了以利亚。弟兄姐妹，当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，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？会不会也随时在神指派的岗位上遵行他的旨意呢？
怎样做个属灵领袖？
建立良好生活习惯和品格。世人挑选领袖的方法是看外表条件，可是撒母耳记上16:7这么讲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箴言说，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作为属灵领袖，立志立心，要追求过蒙神喜悦的生活，持之以恒地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就能够建立良好的品格，这样就能够为主所用。提摩太后书的2:19-21讲，凡称呼主名的人，总要离开不义，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、银器，也有木器、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不同的器皿有不同的用途，如果要做主圣工，就要分别为圣。主对做领袖的要求是更加高的，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和癖好是需要革除的，而属灵领袖是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和清洁上都得做信徒的榜样。品格的建立是从生活习惯小事上不断操练而来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是错的，比方说撒谎、妒忌、偷东西，我们都知道这些是不对的，但是有一些事情并不是那么清晰，到底该不该做。那么到底怎样去决定一些事该不该做呢？到底有没有一些指导性的原则帮助我们去做生活上的选择，操练我们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呢？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6:8-10里边找到4处事的原则。在哥林多前书的6:12，那里是这么讲的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这话给我们提出两条很重要的问题。第一，问，这事是不是对我有益处的呢？第二，这事会不会使我受辖制的呢？就着这第一条问题，我要去做的事，对我有没有益处，可以近身的问，我做这件事，对我的身体健康是有益还是有损呢？我做这件事对我的心灵是有益处还是会引诱我犯罪呢？我做这件事对我的属灵生命是有益还是有损呢？我可以分享，我以前是很喜欢看小说的，不管是什么小说我都爱看。当然我还会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如果知道那个小说的作者呢，不是属乎主的话呢，我会为他祷告的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有些小说它的内容实在是看了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，我就不再看那些小说了，反而呢是多去操练。比方说，与其看小说，不如省下那些时间去看一些属灵的书籍，可能对我会更有帮助。就这第二条问题，这事会不会使我受辖制呢？ 这事会不会绑着我呢？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二节后半节告诉我们，凡是让我们没有办法自拔，使我们养成无法戒除、无法解脱的事情，我都不应该去做。不管这些事是物质上的，像烟、酒，或者是行为、习惯上的。决定我们该不该做某一件事的第三条问题就是问，这件事会不会绊倒别人？能不能够造就别人呢？属灵领袖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是，他们的生命是建立别人的生命。哥林多前书的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，保罗这么讲：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，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。保罗因为要顾及弟兄，他就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。立志要做领袖的也应该问，我所做的这件事会不会使别人跌倒呢？会不会使他们产生疑问呢？属灵领袖应该建立别人，正好像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讲的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最后，第四条问题，问，这件事能不能够荣耀神呢？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三十一节讲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可以问，这个计划我们去做的目的是不是去荣耀神，还是为了自己？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去荣耀神，并且享受神。如果每个基督徒能够在做某一件事之前问一问自己，这么做能不能够荣耀神，久而久之就能够操练出天国子民的特质。我要去做的这件事对我有没有益处？这件事会不会绑住我？会不会绊倒人？能不能够造就别人？能不能够荣耀神？从律己、待人、待神这三方面，这些问题给了我们指引。但愿我们能从神的话得着提醒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，愿意我们都能够从神的话语里边呢得着教训，也愿意呢神祝福你的服事。再会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做我路上的光。